美國將36家中企列入黑名單，華為被美國銀行剔除。反制中共，非洲49國領袖赴美國參加美非峰會。地獄狗嚟了，北京疫情凶猛，急救車萬人等候。五國大樓回應，密切關注中印衝突，全力支持印度。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5號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日前日本、荷蘭打算和美國結盟，對中共的晶片業展開鎖喉戰。美國對中共的晶片業制裁加碼。13號，美國商務部打算將長江存儲等35家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與此同時，美國議員提出一項兩黨法案，制裁中共科技公司華為和中共 5G 公司，限制他們使用美國銀行服務，實際上是將他們從美國金融系統剔除。而美國對中共的連環重擊恐怕令中共招架不住。據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多家媒體報導，依次將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共有36家，包括中共晶片製造商長江存儲 YMTC。 一旦這些公司被加到黑名單中，美國企業就不可以向它出售技術，除非他們擁有難以獲得的出口許可證。消息人士稱，華府最快這個星期會公布。據《金融時報》的報導，武漢的長江存儲近年來已經成為中共晶片產業的寵兒。習近平在2018年視察這間公司的設施的時候表示支持。之前已經有報導指出，長江存儲正為美國的出口管制做準備，原因是這間公司涉嫌幫助中共軍方，並違反貿易限制向華為提供晶片。為此，美國國會議員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制裁這間中共支持的公司。美國議員還曾經警告蘋果公司，如果他繼續執行購買長江存儲晶片的計劃，將會面臨嚴厲的審查。長江存儲拒絕置評，美國商務部亦沒有立即回應。報導指出，這個行動標誌著中美科技戰的升級，華府正試圖阻止北京開發具有軍事用途的技術，比如人工智能、核武器建模和高超音速武器開發等。但是令中共發速的恐怕還不止這些，另一重擊已經到來。12月13號，由國會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帶頭提出一項兩黨法案，制裁中國科技公司華為和中國 5G 公司，限制他們使用美國銀行的服務。法案得到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參議員范霍倫、斯科特等議員的支持，目的是嚴厲制裁華為和其他不值得信賴的中國 5G 生產商，因為這些公司從事針對美國的經濟間諜活動。這個法案將會把這些實體加入財政部的特別指定制裁名單，實際上是將他們從美國金融系統剔除。在兩黨推出這個法案之後，中共的反應當然是很緊張啦。中共外交部回應說，堅決反對美國打壓中企。就在10月，美國檢察官指控兩名中共情報官員企圖干涉華為調查案。檢察官說，這兩個人曾經企圖策反一名美國執法人員做他們的間諜，但這名被招募的執法人員實際上是美國特工。參議員范霍倫說，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和違反我們法律的外國公司應該面臨嚴重的後果，華為是一個慣犯。 科顿亦在1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够允许华为和中共获得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和美国最敏感的防御系统。他还提到，国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美国众议院亦提出了类似的立法。13号在美非举行为期三日的领袖峰会，有来自49个国家的领袖和非洲联盟代表赴美国参加。虽然华府有意淡化中共用一带一路对非洲施加的影响力，但这次峰会可能会改变美国、中国和非洲49国在天平上的倾斜度。据自由时报报道，拜登预计在14号晚黑举行峰会晚宴，同时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 G20 集团。美国还将推动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亦将任命一名特别代表负责落实这次峰会所讨论的构想。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卡森有可能出任这个职务。近期美国批评了中俄对非洲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3号发出警告，中共和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参与非洲事务，可能会破坏非洲的稳定。他还直接点出中共做事不透明，将会产生问题，亦批评俄罗斯在向非洲兜售廉价的武器及部署雇佣兵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强调，主办美非领导人峰会不是为了要与其他国家竞争，不是要求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必须选边站。白宫发言人早前亦曾经表示，这次峰会是为了非洲人而开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宣布，美国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550亿美元，涉及经济、卫生和安全等领域的计划。他强调，与中共不同，提供这笔钱不会以非洲国家必须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条件，因为有17个非洲国家3月份在联大谴责俄国的表决中弃权。据路透社分析，受到中共在安全方面的野心以及贸易、投资、放贷等动作的影响，美国和非洲的关系备受挑战，希望藉这次峰会再次推动强化和非洲的关系。但美国官员仍然不愿意将这次峰会定位成争夺影响力之战。对此，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先生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形并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双方巩固各自的盟友阵营基本已经明确，所以接下来必然开始对大量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进行争取。习近平高调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以及访问沙特，而美非峰会的举行就是这种争夺中间地带最直接的表现。他还提到，非洲过去一向都是中共重点经营的地区，现在美国重返非洲，摆明了就是要和中共争夺这个巨大的中间地带，削弱中共在全球扩张的影响力。所以美非峰会可以视为一个标志，亦就是随着新冷战两大阵营的初现，双方都开始深入到对方传统的优势地带，这道新冷战鸿沟正在迅速加阔加深。北京全面放开之后，病例暴增，有传闻称目前北京感染人数已经破千万。北京网友透露，所有医院的太平间爆满，无法停尸，等候120急救车的都有上万人，而太平间殡仪馆早就开始超负荷。官方发布文件显示，确诊者和去世者从联系殡仪馆到火化要在两个钟头内完成。北京网友12月14号在微博发帖求援，说他的奶奶在家里发烧，打120求救， 回复话有10000多人喺度等候。奶奶去世之后，揾唔到太平间存放，所有北京医院嘅太平间都满咗，亦揾唔到能够接收嘅殡仪馆，都喺度排队。据新头壳网站报道，因为患者离世暴增，亦使殡仪馆、火葬场人力超负荷。网传照片显示，一名工作人员称，因殡仪馆员工陆续阳性，上班人员严重紧缺，而北京市近期去世的人上升，现在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在5至7日。网上截图显示，北京市卫健委在12号下达了关于进一步细化阳性患者去世后处置工作的紧急通知，里面列出患者去世后处置的优化流程，其中提到阳性患者去世后由医疗机构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证明，及时联系殡仪馆。自患者去世到联系殡仪馆，原则上要在2个钟头之内完成。这个亦显示出北京疫情凶猛。就在大陆疫情爆发，发烧病人暴涨的时候，绰号地狱犬的 BQ1.1 的新型变异毒株已经出现，它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很高。这几日北京网友圈和微博上就在度疯传新毒株又出现了，据称感染地狱犬都是重症。新京报13号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经在9个省份的本土病例中检出 BQ1 及其亚分支49例，但尚未广泛流行。現階段中國流行的毒株仍以 BA5 的亞分支為主。大陸近日多地發燒病人暴漲的時候，中國疾控中心對地獄犬 BQ1.1 變異株的解釋快速串上熱搜的第一名。民眾質疑，如果9个省份都有了，還不是流行嗎？到底是哪9个省份呢？中共官媒《人民日報》亦引述新研究表示， BQ1 具有高度傳染性，可能逃避之前感染或者接種產生的抗體。地獄犬 BQ1.1 亞變種確診佔比的增長速度約為 BA5 毒株的2倍。據印度和國際媒體報導，12月9日中印軍人在邊境有爭議地區實際控制線附近發生短暫的肢體衝突，雙方都有軍人受輕傷，隨後兩國軍人脫離接觸，以防衝突升級。12月14日印度國防部長辛格證實了媒體的報導，表示中印軍隊在印度東北部發生衝突，起因是中共軍人試圖越過邊境線，單方面改變兩國邊境現狀。在印度軍隊的抵抗下，雙方都受了非致命的傷害。13號五角大樓發言人空軍準將萊德在例行記者會上對這個事件表態說，中共對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正變得更加武斷和具有挑釁性，指出這一點很重要。他提到美國將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確保我們合作夥伴的安全，並且強調美國完全支持印度正在進行的緩解這一局勢的努力。萊德指出，美國注意到中共繼續沿著中印實際控制線集結兵力和修建軍事設施，美國國防部正在密切注視中印實際控制線的事態發展。據印度報紙報導，印度稱事發地點在達旺地區，中方稱在藏南地區。報導稱中共正在西藏附近大規模集結陸軍和空軍。對於這次衝突，中共沉默了3日，遲遲沒有作出回應。直到1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只是回应说，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而中共西部戰區司令部發言人龍少華上教話，邊防軍在巡邏的時候受到了印度軍隊挑釁，中國軍隊做出了專業、規範和堅決的反應，使局勢得到控制。時事評論員中原認為，衝突發生的時候習近平正在沙特訪問，很難想像中共會選擇這個時間點命令軍隊挑事。事後中共應對遲緩、輕描淡寫，表明很可能習近平事先並不知情，事發後估計他立即要求低調處理。中原說，中印衝突背後的 QK 看來只是中共應對時局錯亂的一部分，更大更多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正在無形中醞釀。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